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里头见面了。是主的恩典让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头一块来思想他的话语，尤其是今天我们会思想马太福音27章从32节起。那么32节起呢，是讲到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这个受死和十字架前上十字架前的受苦被害，这是很叫人就是心里难过的一些章节啊。那么我们看到上一回呢，我们查考了这个27章这个1到31节，那么主要就是记载主在比拉多面前受审，而主的门徒呢，因为后悔做的事，就是犹大啊，后悔出卖主，然后就把自己吊死了。还有比拉多呢，让群众在巴拉巴和耶稣两个人之间挑一个来释放，结果他们挑选了巴拉巴，释放巴拉巴，定死耶稣。以及我们查了耶稣在罗马兵丁手中受尽了凌辱和嘲笑，身心都受痛苦。那么我们现在查考的呢，是记述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以及他死后的情景。那么在这一章的圣经里头，我们所看到的是主死之前和死后的情形，以及有关主怎么样被钉，但是呢具体怎么钉上十字架，那马太福音没有讲。其实不但是马太福音，就是其他福音书也没有描绘到怎么具体的钉在十字架。我相信这是作者顺从圣灵的带领，没有把这详细的事儿记下来，所以我们也不用去猜测，也不用怀疑。我们应该知道已经记载下来的，我们就知道了，那是神让我们知道；没有记载下来的，我们也不用强求。总之我们知道主已经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那么在32节的时候，我们看到经文说，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赖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肉体受到伤害，以致很软弱无力。那么在公会前受审的时候，已经被宗教领袖痛打，在比拉多判决之后同样也被打，到了兵丁手中又受凌辱，又受这个欺凌啊！耶稣独自一个人根本没法背那么重的十字架，于是在街上他命令那个叫西门的人跟耶稣一块背十字架，一直到达目的地。33到36节经文就这么说了，33到36节经文说，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各个他，意思就是独楼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么他们既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沾酒分了他的衣服，又坐在那里看守他。这是33到36节的经文，目的地是各个他。各个他是希伯来话，意思就是独楼地。耶稣背负的十字架就是要立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十字架被放在人的头颅前面。这有趣吗？ 头是人思想的地方，也代表人的智慧。在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保罗告诉我们说，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人高举智慧以为聪明，对耶稣和耶稣的死他们认为是不可信，他们甚至把十字架看成是愚拙的。他们以为愚拙的方法来救赎世人，但是十字架的道理不是人有限的智慧能够理解。神所要求的是人相信，而且接纳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事。主在十字架上受痛苦，而十字架下的人却在那里看着主受苦。他们为什么不回家，让主独自一个人在那死？我相信昔日那个叫扫罗的，之后归主也叫保罗的，他也在下面观看。他曾经极力的迫害相信耶稣的信徒，所以他说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耶稣在十字架上忍受痛苦的时候，下面的人看热闹，那些看守的兵丁甚至把主的衣服分了。主这个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呢？诗篇九十六篇二十二十一节有这样的描述：辱骂伤破了我的心，我又满了忧愁。我指望有人体恤，却没有一个；我指望有人安慰，却找不着一个。他们拿苦胆给我当食物，我渴了，他们拿醋给我喝。主就是这样在十字架上真是受尽了凌辱啊。主的心受到创伤，他的身体也受着折磨，连兵丁拿酒给主喝的事，旧约圣经也预言一切发生在主身上的事是早早就已经预言和计划好的，包括拿他的内衣沾酒分他的衣服。在诗篇第二十二篇也让我们看到啊，神怎么样把他的爱子为了救赎世人的缘故把他交在人的手中，使他为我们的罪受苦受死。那三十六节的经文说又在那里看守他，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啊，就是这个原因以致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们否认主，他们拒绝相信和接受主是弥赛亚，他们认为耶稣在撒谎妖言惑众啊！在他们心目中的弥赛亚是绝不像耶稣这样的卑微。事实上我们看到三十七节在他头上安一个牌子写着他的罪状啊，这是犹太的人的王耶稣。这里啊其实就是清清楚楚的看出他们定主死罪的罪证，只是这个。那么三十八节呢就说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从那里经过的人讥笑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跟耶稣一块被钉的有两个强盗，他们分别在耶稣的左边和右边，这种安排也许是为了表示耶稣跟强盗一样，觉得耶稣是作恶多端的罪无可恕的。先知以赛亚对这个事预言在五十三章十二节说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强盗被定死罪是因为他们的确犯了罪，他们 在世触犯了法律，触犯了摩西他们的先祖所定下来的律法，所以他们被抓，他们被判罪，他们要受死。但是我们看到强盗是罪有应得，可主的被定呢，不是因为犯了罪啊，而是因为世人犯了罪，他担当了众人的罪孽，承担了罪带来的惩罚，所以他的死跟强盗是不相同的。我们的主死在十字架上的目的，没有一个人晓得，也没有一个人了解，没有一个人能为他分担。那些经过的路人都讥笑他，嘲笑他，认为他被钉死是自作自受。至于那些宗教领袖，眼看杀害耶稣的计划终于实现，那他们高兴极了，他们叫主从十字架上下来，下来是要证明他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不错，我们的主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但是要是这样做的话，救赎世人的计划就功亏一旦，那么他跟父神所立的约就没有办法完成。可见到了这种时候，到了主受苦受死的时候，他们还不肯放过主，他们仍然要找机会来对付主，使他不好受。诗篇二十二篇六节七节八节说，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钉在十字架上的主在人看来是卑微，是可怜，是的，真的不像人。他们尽情的侮辱主，他们尽情的耻笑主，连旁边的强盗都鄙视主，强盗也被定罪，强盗也受到刑罚，可是他却跟其他人一样嘲笑主。这一切耶稣都默默的忍受，他没有受他们所说的话影响。马太没有记载另外一个强盗向主悔过，因为马太福音强调的是神的国在地上，而路加却记载了这个事。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三节，当强盗求主德国降临的时候纪念他，我们的主就应允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四十节到五十节经文这样记载，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人，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看到他们是这样的去羞辱主。接下来四十一节，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那么祭司长文士长老怎么戏弄呢？四十二节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他依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的讥笑他。四十五节，从正午到深初遍地都黑暗了，约在深初，耶稣大声喊着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站在那里的人有的听见就说，这个人呼叫以利亚呢。内中有一个人赶紧跑去拿海蓉沾满了醋绑在苇子上送给他喝，其余的人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救他不来。耶稣是早上九点被钉在十字架， 接下来在三个小时里头，他被戏弄，被辱骂，之后呢，三个小时黑暗笼罩了那个地方。那个时候，十字架就成了祭坛，神的羔羊把自己当作祭物献上，主为的是世人的罪，把自己献上，他甘愿担当一切的罪债。所以以赛亚书53:10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是的，是神定义，这就是预定。神预定了救赎的计划，神预定了他的爱子为世人的罪受苦受死，神也预定凡信他的人，就是信他名的人，相信主为我们的罪死，为我们的罪复活，为我们的罪流血，洗净我们的罪，我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我们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这是神定的救赎方法。这章圣经实实在在值得让我们再三的颂赞，再三的查考，再三的思想。他把主受痛苦的情形描写得很透彻，他也把主忍受这些痛苦的目的解释得很清晰，让我们能够明白和体会主当时的感受，也使我们了解主对世人的爱是多么长阔高深。主的时候到了，所以他大声的呼叫啊！诗篇22:1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哼的声音。那么马太福音在这里，首先马太解释了以利以利拉玛撒巴格大尼，就是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这里是一句混合了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话，意思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神完全的离弃他，掩面不看耶稣，这完全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一个没有罪的神的爱子担当了世人所有的罪，以致罪使他跟神隔绝了。在十字架下的人还没有离开，他们所看到的是死去的耶稣，他们看见主死了，那就表示他们杀害耶稣的计划成功了，这样他们安心了。50节的经文说，耶稣又大声喊叫，就断了气。主的死不是出于人的意思，是他自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到了50节，我们看到他终于完成了神救赎的计划，为世人带来了救恩，使相信他的人得到自由以及永久的生命。那么51节，我们看到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主断气的时候有几个现象特别，很特别。首先是圣殿里的幔子裂为两半，地发生震动，还有磐石崩裂的情形出现。圣殿的幔子裂开是从上到下裂开，而不是从下到上。幔子是什么？就是在会幕里头把圣所和至圣所割开的内幔。幔子裂开表明基督使信徒可以直接来到神的面前。那么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裂开有什么分别？如果从下到上，那就没有什么特别，因为人可以从下边把幔子撕开，但是人却不能从上面 把它从上撕到下头，所以是神把幔子从上到下裂成两半。幔子代表主的身体，当主的身体被挂在木头上，主是用自己的身体来为我们赎罪，也因为这样，主为我们开了一条通往到神那里去的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主说的真好，我们不需要任何中间人，我们就可以到达神那里，我们可以直接到神的宝座，因为主已经为我们打开了这条通道。所以唯一到神那里去的方法，就是藉着主耶稣基督。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五节告诉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住，只有一位中保，就是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接下来我们看52和53节，经文说，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本来地震，出现地震不稀奇，但是因为地震的缘故，坟墓打开了。更稀奇的事呢，就是坟墓里的死人竟然复活了。这些从死里复活的人是其中一部分信徒，他们起来进入城里头，向城里的人显现。这是一个极大的奇迹，也是发生在主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那么54到56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就极其害怕，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并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一个百夫长和其他人看见所发生的事，那都惊讶万分呢。相信他们曾经看过很多死在十字架上的人，但是只有耶稣死的时候有这样特别的事发生，幔子裂开，地震，死人复活到城里头向人显现，所以他们禁不住的嘴巴里就说出，哎呀，这真是神的儿子了。是啊，所发生的事使他们不能不承认，被挂在木头上的耶稣的的确确就是神的儿子。说这些话的人相信他们在十字架下一定归信了主，而且他们还会为看见的事情做见证。那么除了看守主和观看的人，还有一些蛮有爱心的妇女，他们从加利利一直跟随主到耶路撒冷，那就是在各个他们仍然紧紧的追随耶稣。跟门徒比较呢，他们显得更忠心和更有勇气。门徒都四散跑了，可是他们还跟着。那天晚上在克西马尼园主被捉拿的时候，门徒不是都跑了吗？而在主被定的时候，一个都没有露面。可这些妇女就在这里。57到61节经文就记载了耶稣被埋葬。经文说，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约瑟取了身体，用干净细麻布裹好，安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就去了。61节，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这个富有的约瑟 他本来是主的门徒，不过平时他并没有把这个事公开，所以没有人知道他。他在暗中做主的门徒，但是因为主的死感动了他，他不再害怕别人知道他的身份，他不再害怕别人知道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到比拉多那里要求说要把主的遗体给他，好让他埋葬主。除了他之外，还有那个晚上啊去见主跟主讨论重生问题的尼哥底母。约翰福音第19章39节告诉我们，约瑟和尼哥底母带着100斤墨药和沉香，照犹太人埋葬的规例，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耶稣的身体之后呢，就把它放在坟墓里。耶稣已经死了，也被安放在坟墓里头，但是深爱主的两个妇女玛利亚仍然不想离开，他们就坐在那里，对着坟墓坐在那里。耶稣虽然死又被埋葬，设计杀害主的人应该放心了吧？但事实上不是这样，他们还担心一件事。于是经过商量，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一块去见比拉多。主曾经告诉门徒说他死后第三日会从死里复活，也许门徒曾经把这话告诉其他人，也传到宗教领袖那里。于是他们就担心了，他们怕门徒把主偷走，就说主复活，所以他们希望比拉多派人看守坟墓，不让任何人进去，这样主死后第三日复活的事就不会发生，不能实现。比拉多批准他们这样做，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到坟墓去，把坟墓的出口封住，用大石头那封住，并且派人严密的看守。他们以为这样的安排能够阻止主在第三日从死里复活。他们实在太幼稚，他们太无知了。主曾经说过要从死里复活，他怎么说事情就怎么成就，因为他是王，他是主，王必守他所许下的诺言，而且他的话语安定在天，他所说的诺言一定实现。如果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么今天的基督教完全没有意义。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当基督徒那有什么意思？跟信别的教完全没有分别。因为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救赎计划没有完成啊，救恩没有完成啊，是吧？他只是替罪人死，只是对付了罪的问题，可是呢复活永生呢，是不是以后的盼望呢？基督一定要从死里复活，才能够完成神的救恩计划，我们才能够因为信耶稣有今生的盼望，更有永世的盼望。那么这是在我们信仰里头是很重要的一个。如果你只是信了耶稣不相信他的复活，那么你还不是个基督徒，对不对？因为你还没有这个复活的大能复辟你。因为我们要靠主的复活大能的复辟才能走属天的道路。好了，今天我就跟你分享到这儿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继续分享马太福音第28章。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